楚江崖和小魔女云梅一伙儿话不投机，大打出手，这小酒馆可乱了套，碗颤家伙满地都是，什么肉段鱼段，哎呦，满脚踩的也是，掌柜的吓得钻到柜台底下去了，伙计也没眼了，吃饭的喝酒的吓得是勾腚嚎跑，这屋里的盘子碗乱飞，鸡炒蝌蚪，楚江崖力敌众人毫无惧色，但是他们都是徒手搏斗，谁也没动家事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满脑袋长秃疮的打的都红了眼了，哎呦，这小白脸他妈邪乎，咱这么多人都打不过他，他一伸手把壁灯摘下来了。那边说那年头也有壁灯吗？怎么没有？就是那大瓶子里头灌满了油，在墙上挂着的，新添的油能有好几斤。他摘下来奔楚江崖的脑袋就砸，楚江崖急忙往旁边一闪身，他就一下砸空了，正好砸到同伙的脑袋上，就是那个黑脸的大汉，哗啦一声瓶子也碎了，黑大个脑袋也破了，满脑袋都是油，火还着了，家点了天灯了，把这黑大汉烧得嗷嗷直叫，旁边那撅撅嘴一看不好，地下有一桶干水，他拎起干水了往这位脑袋上就泼，那意思呢给他浇灭，一下没扣准，正好扣到小魔女脑袋上，这小魔女还爱俏皮，刚换了一套新衣裳，这桶脏水哇，哎呦，我猴崽子你瞎了，往奶奶身上扣，楚江崖心中暗笑。就在这时，这伙人急了，有鬼的把脑袋拽出来，有的从身后把短刀列出来，宰了吧，宰了吧！楚江崖一看这怎么赤手空拳，无有兵刃，只好用桌子凳子还击，他赶紧一伸手抄起一把凳子来。正在这时，门外来个人气喘吁吁，高声断喝，住手住手，都不行给我打。楚江崖一看，正好是那个40多岁领头的那位，在中牧县好像没打起来，就是这位给劝阻的。哎，这位还真行，说话好使唤，一嗓子都不打了。这人气喘吁吁来到房中，看了看这地上，好吧，砸的不像个样子。就见他把脸往下一沉，用手点指，畜生畜生畜生，把家伙收起来收起来，你们干什么？打群仗，出了人命不服法吗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大清国法律森严，岂能允许你们胡行啊？收起来。
是是是，
这些人把家伙都收拾起来，这个小魔女云梅把双剑也拽出来，他还有点不服气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他就说，姓于的，你干什么？你想拿我们做人情吗？你被这个小白脸子给吓住了不成吗？你怕这个凌霄剑客楚江崖吗？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别说了，我叫你住手你就给我住手。
哼，
姑奶奶我才不服劲呢，我今天跟他没完。哎呀，云梅啊，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什么话你说吧。哎，你过来一下嘛。上年纪这位把云梅小魔女叫到旁边说了几句，楚江崖呀有的听见了有的没听见，就听他说，不能因小失大呀，你要办的那个事儿已经定准了，你那个仇敌 住在牛家老店。
哦，真的
啊？你还不想想你本身的大事吗？你在这打什么群仗？
是啊，那我先走一步。
究竟他们俩谈话什么意思？牛家店住的什么人？那楚江牙就不知道了。就见小木女手提双剑回过头来，冲着楚江牙冷笑了几声。我凌霄剑客，你小子等着，姑奶奶先办我的事儿去，等明天我再找你算账，让你另投胎。说着手提双剑，气呼呼的他走了。楚江牙一看呢，他回了新暖店了。就在这时，上年纪的这个主怪了，满面陪笑，一躬到地呀、啊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您是姓楚，叫楚江牙吗？啊，不才正是。我说楚壮士，这都是我手下的徒侄，都是我的晚辈。年轻人嘛，吃两杯酒啊，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说话粗野，把您给得罪了，万万看在我的份上，多加原谅。您是在下剑姓于，我叫于铁鹏。
哦，
闹了半天是于老前辈。
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哈哈哈哈。这么办吧，有关您的细笔，我呢也摸了个八九不离十。我知道您当初在武当山拜了一位道士，学过内家剪术，下苦功四年有余。听说你叫凌霄剑客，也是武当传人。实不相瞒，我于铁鹏也是武当门户的人。要这么说起来，咱们还比较亲近，是吗？哎呀，话不说不知啊，那怪我楚江牙多有冒犯啊！不，怨我手下的人，绝不怨您。于铁鹏说完了一挥手，把这帮年轻的叫过来了。过来，还不见过凌霄剑客楚壮士。然后这于铁鹏啊，挨个给介绍，用手一指那个圆眼睛的小伙儿，那眼睛像猫眼似的溜圆，与众不同。这位是我徒侄，叫豹子李成。这位，他一直点天灯那黑大个，就脑袋着火的那位，叫黑牛江勇。他用手一指旁边这个，这叫梅顶塔风七。这位叫拱岛山红二，还有这个叫病太岁吕信。当然了，楚江牙也记不清楚，挨个的点了点头。这帮人心里还不服气儿，那气儿没消呢，迫于长辈的压力，没有办法，冲着楚江牙一呲牙。楚江牙心说，干嘛要啃我呀？勉勉强强的打过招呼。于铁鹏说，你们赶紧都回店，回去，别在外头给我出丑。这帮人没办法，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。他们走了，于铁鹏找掌柜的，找了半天没找着，闹了半天在这柜台底下压着呢。本来他钻这底下了，一打仗把柜台碰倒，把他压底下了。幸亏发现的早，要晚一会儿给压死了。把柜台周起来，把掌柜给掏出来了。掌柜的脑袋也破了，满脸都是鲜血呀。360行吃哪行饭也不容易，你一打仗跑这儿打来。掌柜的，全怪我手下的晚辈不听话，撒酒疯。这掌柜的看在我的份上，多加担待，你也甭报官。你现在就查点查点，有多少损失我加倍包赔，你看怎么样？伙计们也跑回来了。 集清点之后拉了个清单，这人说这么办，这钱呢没在我怀里带着，看着没，我就住在对门兴元老店，你们跟我去个人到那儿去取钱，分文不带少的。
啊，好了好，谢谢你谢谢你。
于铁鹏把这些事儿说完了，转回身来又跟楚江牙说，凌霄剑客，这事儿啊怪就怪我，你对，但是我料事不周，我们路过中牟县的时候我就听说有您这么一号，我理应当领着他们呢到三界庄登门去拜拜，因为时间紧迫也没顾得上，结果怎么样，在中牟县还好轩大打出手，那阵又怪我，我就应当把他们叫过来给您介绍介绍，可是您呢后来走了就没有这个机会，以致发生这些误会，万望凌霄剑客高抬贵手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呐。我老前辈别往下说了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跟您要解释清楚，我之所以跟着你们也不是没原因，您是知道的，在中牟县那奎元老店我无非是看看，结果叫你手下的人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我没栽过这跟头，我呀憋了一肚子窝囊气，我不服气，就误以为你们是歹人，因此在后的跟踪，想法要出这口气，别的我没有，万望老前辈不要误解。哎，不用解释不用解释，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啊。哎，凌霄剑客，既然咱们都是武当的门人没外卖了，我知道你是个人物，还真得求你给帮帮忙。什么忙？你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们还住在一个店里头，能不能回店细谈呢？当然可以。酒馆的事儿就这样了，掌柜的派了个伙计跟着于铁鹏去拿钱，楚江牙跟着于铁鹏就回到兴远店房。本来楚江牙住在后院，这伙人住在前院，既然要谈事情嘛，所以楚江牙就没急于回自己的屋，跟着于铁鹏到了前院。于铁鹏呢先让一个伙计把钱支付了，打发酒馆的伙计先走了，然后让着楚江牙进了套间。进来之后楚江牙就一愣，为什么呢？床上躺着个病人，这病人年纪不大，看着样顶多也就20岁，哎呀，这个人盖着厚厚的被子，气喘吁吁，热气扑脸，看着样是发高烧啊。还有个白脸的小伙子，长得挺精神，正在屋服侍着他。凌霄剑客，请坐请坐。楚江牙就把着门拉把椅子坐下了，门关好了，于铁鹏这才说，我再给你介绍介绍这小伙子。他用手一指服侍人这白脸挺精神的小伙，这也是我徒侄，叫白面瘟神红锦。这个病人您虽然没见过，大概也有耳闻吧，他父亲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万里飞侠高炯，他是高炯之子小飞侠高彪。
哦，知道知道知道。
哎，说起来他为什么闹病啊，大概凌霄剑客早有耳闻吧，那万里飞侠乃是我亲师兄，我们都是武当传人，我敢说我师兄行侠作义一辈子没做过半点坏事，脚步都没走错过，老了老了遭人暗算，死在安庆，睡着睡着觉把脑袋丢了。他儿子小飞侠高彪一看父亲死得这么惨， 急的大病一场，是卧床不起呀、啊，哭着喊着非要给他爹报仇。慢说那还是我的师兄，就是普通江湖人，我也不能袖手不管呢。故此我带着我这些徒侄武当门人，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寻找这个杀人的魔王，我们这才来到贵宝地。这回您清楚了吧？
是啊。
哎呀，那么老前辈，我敢问一声，这凶手叫什么名字？他是哪儿的？干什么的？啊，此人姓李，叫李建豪，年纪不大，今年才20。要提起他来，默默无闻的小辈，但呢，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。此人的身法甚是了得呀，剑术占着一绝，不然的话能杀得了我师兄吗？李建豪没听说过。是啊，他你是没听说过，他是个小年轻的少年侠士，他爹大概你能有耳闻吧，他爹姓李，叫李国良啊，人送绰号安良侠。
听说过。
那么他们父子跟万里飞侠高炯有什么冤仇啊？为什么要把万里飞侠给杀了呢？这里边的事儿错综复杂，一言难尽呐。我看您呢就不必往下深问了，我呢先告诉你，经多方查实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眉目了。这杀人凶手李建豪父子可能落脚点有三处，一处在铜川，我们已派人去打听去了，另一处在平阳府山西。可是最近就得知的消息，这凶手可能落到洛阳了。
洛阳？
何以见得啊？我本家有个兄弟叫于德水啊，我派他跟踪杀人的凶手，结果到了洛阳，住到神沟孟广的便房，怎么样？睡着睡着觉把脑袋丢了，那证明还是李建豪父子所为。因此可以断言，这个凶手很可能现在还隐藏在洛阳没走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滋牛门一开，一股香味先进来了。楚江牙回头一看，正是小魔女云梅。一看她又换了身衣裳，把头高高的梳起，又插了两朵新花，洗的脸又新抹的粉，显得格外的妖艳，手提着明晃晃的双剑从外边进来了。
呵，
哎呦，我说凌霄剑客贵族不踏剑壁，跑到我们这儿串门来了，我特为啊向你赔不是来了。我说楚江崖啊，在中牟县也好，方才在酒馆也好，我说那些话实在不在行，你呢就当没听见，或者就以为这是相好的，甚至是两口子吵架，也就得了啊。楚江崖一听这什么鼻子，这是只好红着脸没言语，就见他把双剑放在桌上，来到楚江崖近前打量了多时。小伙长得是真地道，人娃娃一样那么讨人喜欢，可惜呀、你是有媳妇的人了，不然的话姑奶奶非嫁给你不可。于铁鹏一听说话太走板了，我们谈正经事儿，你能不能先回避一时？
要我外人啊，
怎么你谈话不许我听啊？有什么被人？等着吧，我先说完再说。我说楚江崖，
我打算求你给我帮帮忙。
什么忙？
什么忙？杀一个人。你要能帮我这个忙，姑奶奶可是有心人，不叫你白帮。你提条件吧，什么条件我都尽量满足。你让我陪伴你一辈子也行，要什么给你什么。哎，
别，
楚江牙说：“咱说话别走板儿，你干脆就说杀谁吧。我这个仇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离这不到一里地的牛家老店，那来了位客人，就是我的仇人。当年我娘就死在他手，我娘临死之时哭。”我要不给他报了仇，我娘在九泉之下闭不了眼睛，我就要给我娘报仇啊。好不容易碰上仇人就在眼前，我焉有不下手之理。但是呢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仇人的头挺难剃呀、啊、光靠姑奶奶我一个人未必是他的对手，因此呢，我打算求你给帮帮忙。那么你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，这人是谁呀、啊、是谁？住在洛阳北关外25里尹凤村，叫苏黑虎，当初有个绰号叫单剑无敌小霸王苏黑虎。喂呀，杨家文凭是大吃了一惊啊，忽然想起苏小琴和苏振杰来了，心说这不是他爹吗？苏老前辈，我上洛阳就打算拜访他，跟他讨教，怎么他跟这女魔头娘俩还有杀人的仇恨呢？这事我一点不清楚。我听说老苏头不在家，去朝普陀山，哦，这说是回来了，他们把你已经摸清了，今天晚上要摸杀苏老太爷呀、啊！这我怎么办？他正胡思，小魔女又说了：“我你发什么呆呀、啊？把你吓住了吧？我看你这个凌霄剑客也是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！怎么样，能帮忙不？”
对不起，这个忙我不能帮。
为什么？
请想啊，我跟你提的这个人叫什么苏黑虎，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这个忙我绝对不能帮。
嗯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你呀、啊、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既然你不肯帮忙，我还有个要求，你能答应不？
行，
凡是我能办到的。好嘞，你就把你那兔子耳朵支棱起来，听姑奶奶对你说。